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5月1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和美国的政治民生息息相关的最新的消息。首先的一个消息是说啊，十多年来菲律宾的总统是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那么现在呢，外界是聚焦三大看点，我们来看一下这意味着什么。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克思会在今天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拜登会面，这就标志着美菲关系在极短的时间内啊又急速的回升。这也是小马克思从去年上任以来第一次访问白宫，也是十多年来菲律宾总统对美国的第一次正式的访问。外界评论说，这次的会面有可能会让两国之间建立更广泛的经济伙伴关系，并且在中菲关系是进一步恶化的大背景下，加强美菲的防御系统。三个看点是什么呢？分别是防御关系、清洁能源、气候变化，还有呢，就是加强经济关系。我们分别来看一下。首先在防御关系方面，小马克思他从去年的7月成为菲律宾的总统以来呢，他目睹了中共在南中国海地区采取越来越多的胁迫的行动，包括在菲律宾领海内对菲律宾的渔民有骚扰和恐吓的行为。其中有一次是中共用军用级的激光瞄准了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船只，然后让菲律宾的船员是短暂失明了。还有一次呢，是在4月23号有一艘中共的海警船拦截了一艘菲律宾的船只，险些造成碰撞。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小马克思是一心想要加强和美国的安全防御关系。在4月30号，也就是昨天，小马克思表示说他决心在广泛领域和美国建立更加强大的关系。菲律宾的前总统叫做罗德里格·杜特尔特，他对美国是一直有着比较敌意还有亲共的态度的。他还威胁说啊，他要停止一项为驻菲美军提供法律保护的协议，一度让美国和菲律宾的关系非常的紧张。那小马克思他在上任之后呢，就想要积极寻找和美国来缓和关系。他在上任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批准为美军额外提供4个战略的基地。这样的一个方法，外界说不仅可以帮助菲律宾能够更好地捍卫自己的海域，也可以让菲律宾呢有能力去加入他的伙伴，在南中国海可以和中共来抗衡。那么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第一个焦点。第二个焦点呢，就是加强经济方面的合作。外界评论说啊，现在小马克思呢，他是需要能够在菲律宾去证明和美国建立更为亲密的关系会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个目的呢，拜登政府在本周一就会公布一些高层的会议和倡议，其中呢会派遣一个由商务部高级官员率领的一个总统贸易和投资代表团前往菲律宾。这次的高管会面呢，涉及的领域包括能源、银行、医疗保健、零售、保险，还有数字技术行业等等。菲律宾现在也正在推动和华盛顿达成一个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且取消进口的关税。美国呢，是希望获得菲律宾对印太经济框架的支持。那这个框架呢，是想要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的。那么第三个大家聚焦的一个焦点，就是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方面。现在小马克思这位菲律宾的领导人，他想要吸引可再生能源的一些投资者，因为菲律宾他的目标呢是到2023年把温室气体排放量要减少 75%。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在去年11月份是宣布了一些计划，这些计划呢当时就包括菲律宾就民用的核能协议要举行一系列的会谈，美国还承诺会支持菲律宾海上风电市场的发展以及菲律宾镍和钴设施的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关于第一共和银行的最新的消息。在刚刚过去的这一个周末呢，看起来不那么的平静。银行业的动荡引起的第一共和银行的危机，它终于是在这个周末呢迎来了居中。美国监管机构 FDIC 在周末是接管了第一共和银行之后呢，把它是迅速的出售给了摩根大通。那么摩根大通啊，他就表示从今天开始，在美国8个州的84间第一共和银行的办事处就会以摩根大通旗下的机构来重新开业了。而且摩根大通也表示说啊，他们并不打算保留第一共和银行的名字。 那么现在呢，第一共和银行就成为两个月之内第三间倒闭的银行了。之前的两家呢，分别是硅谷银行和瑞信。在这一次的收购第一共和银行的交易中，摩根大通呢，它会获得第一共和银行大部分的资产，还有全部的存款，包括没有投保的存款。摩根大通表示，它会向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支付106亿美元来收购第一共和银行。然后呢，之前我们也有报道过说，美国呢有11家大型银行在之前总共注资300亿美元的存款来帮助第一共和银行。那么现在呢，摩根大通就会把其中的250亿美元的存款再还给那些银行，其中还有50亿存款呢是当时摩根大通给第一共和银行的，那么现在呢就会取消第一银行欠摩根大通的这50亿美元，反正现在也是摩根大通把它给收购了嘛。在上一个月13号的时候，第一共和银行的资产呢大约还有2300亿美元，它的存款额度呢是1039亿美元。但是现在我们刚刚说，摩根大通是以106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第一共和银行。除此之外呢，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还会向摩根大通提供500亿美元的5年期的固定利率的融资。所有的监管机构呢都已经批准了这个交易，那交易呢也已经完成了。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他说，是凭借着摩根大通集团的财务实力和它的商业模式，才可以使它能够以最低这样的存保金的成本来完成这笔交易。摩根大通的行政总裁戴蒙还表示说，第一共和银行的收购的交易会帮助到稳定金融系统。而关于银行倒闭的问题呢，现在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从3月10号硅谷银行倒闭之后，当时银行业的恐慌情绪在迅速的蔓延，很多客户就担忧啊，在银行挤兑中会失去他们的存款，所以呢，在短短的几天内，从第一共和银行当时就取走了大约是1000亿美元。第一共和银行的股票呢，截止到上一个周五的收盘已经是下跌了大约97%。那么在这里啊，还有一份报道，就是说在当初的银行业发生动荡的时候，有传闻说啊，很多的美国官员还有银行业的巨头，他们纷纷啊是乘坐着直升飞机飞到了巴菲特所驻地，想要跟巴菲特寻求建议。但是巴菲特旗下的公司啊，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都看到他一直是按兵不动。最近呢，巴菲特的幕后的智囊团芒格他说出了其中的原因。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在过去一直有着在动荡时期支援银行业者的经验，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一直做闭上观呢？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副董事长现年已经99岁的查理芒格，他在接受金融时报的专访时说，商业房地产的不良的贷款目前已经充斥了美国的银行业。所以孟格表示说，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至今为止按兵不动，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银行业的大量的商业地产的贷款组合中暗藏风险，有太多的面临麻烦的办公楼，有太多的陷入麻烦的购物中心，还有大量的陷入麻烦的其他的物业，他说那里存在着大量的痛苦。他还表示说，目前国内每家银行的商业房地产贷款的门槛都比6个月之前要高，显示出银行业呢已经开始撤出商业地产的领域。那么在这里，他是不是给了我们一个消息啊？就是商业地产还存在着隐藏的一些危机呢？相应的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相关的又有什么样的政策会出台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为大家跟踪报道。那接下来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第一共和银行。我们刚刚说的美国监管机构呢，已经在5月1号把之前接管的第一共和银行卖给了摩根大通银行。那他的这个举动呢，是获得了拜登总统的赞赏。拜登呢，在白宫举行的一个活动上说，这些行动会确保银行系统的安全和健全。关键是啊，纳税人并没有成为被牵连的对象。他同时呢，拜登也再次呼吁加强对大型和区域性银行的监管和监督。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第一共和银行呢，它已经是第三家破产的银行了。之前还有两家，分别是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当时硅谷银行的倒闭给联邦存款保险公司造成了200亿美元的损失，当时已经是创下记录了。 在硅谷银行倒闭之前，第一共和银行曾经一度让很多银行业的同行感到炫目，因为第一共和银行大多呢是为一些富人和有权有势的人去服务的，那这群富人和有钱有势的人是很少会拖欠贷款的。所以第一共和银行它大部分的资金都是向这些富人提供一些低成本的贷款。据说啊，其中还包括脸书母公司 Meta 它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那么第一共和这样的低利率的贷款就吸引了大量的来自富人的存款。到2019年第一季度末的时候，当时第一共和银行1020亿美元的总资产已经是翻了一倍还要多了，当时第一共和银行的全职员工是4600人。可是今年啊，硅谷银行还有签名银行导致了大家对银行业的恐慌，因为这些银行大多数的存款它是没有保险的，超过了 FDIC 规定的25万美元的限额，让很多的一些投资者感到担忧，所以大家就挤兑。储户呢，在今年的4月份从第一共和银行是撤出了1000多亿美元，造成了危机。一直到后来，我们说有11家大银行是用了300亿美元的无保险的存款来对第一共和银行施救，才得以止血。那不管怎么说，事情一直发展到现在，第一共和银行还是倒闭了。银行业的危机看起来呢，现在已经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事情会发生呢？虽然我们说会为大家持续的跟踪报道，但是的确也希望不要再有动荡发生了。好的，接下来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